节，容我来读，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其中有一个福气就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所信的人，我们是指的全体的教会，我们是指的耶稣的身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非常的大，神希望我们能知道这个。好了，我们个人有多大的力量，教会有多大的力量，我们个人力量不大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举重冠军或者是拳击冠军，没有，我们个人力量不是很大。我们全体的力量呢，我们也不是参加拔河比赛，固然那也算力量哈。今天教会有多大的力量，今天教会在这社会有多大的力量，我看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断的在讲，基督徒一定要在社会上发生那个能力啊，作用啊。我向来是不太赞成这些讲法的，因为我觉得教会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力量，比较更重要的是基督在我们中间发生力量。今天如果我们要在社会上跟佛教徒跟无神论他们去抢麦克风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抢不过，我们人没有他们那么多，我们要比我们的电视台比他们多，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教会不本身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教会本身不高举基督，我们只在跟世界上比谁的力量大的话，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影响力。影响力是上帝的圣灵来的，圣灵，我们需要知道圣灵在信主的人身上的力量是多大啊！这个力量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啊，下面就有点奇怪啊。这个力量呢，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保罗在这里讲，神借着圣灵在耶稣身上，在教会身上，也就是在你我身上，显出一个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呢，超过这里讲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有名的五个名词。这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解释，说这些是在指什么，有人说指天使，有人是指就是照字面来讲就指所有的力量。那我想这两个不冲突，堕落的天使或所有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好，我们这个也谈过很多次，今天基督徒的力量，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最大的是什么，我们你可以讨论很多哈。这我看有很多故事有讲啊，最大力量的是酒，是女人，是知识，是什么哈，是爱情，有很多讨论的。世界上所有的力量，我们通常一般哈，我想在即使到今天啊，我们讲力量比较大的，我们会想到的，我想还是国家。国家的力量呢，我们以前听过，有说过，在中国里面有钱的人是富可敌国，好像财富可以比国家的力量还大。现在到底国家的力量有多大哈？这也很难说。美国好像衰弱了，有人说中国正在崛起，反正这都是世界上的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对，我们一般讲这力量是很大的，这个力量大，但是当然没有上帝的力量大，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显出来的是更丰富更大。只是我又再次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搞错了，忘记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天主教徒也有很多相当可佩的地方哈。这个最相信赤裸裸力量的，最不相信上帝，所以最相信赤裸裸的力量就是有武力啊，有政权啊，有警察，有特务啊，有军警特啊，有坦克车啊，有大炮啊， 最相信这些人一定是唯物论者了，不管是现在中国或当年的俄国苏联啊，斯大林。斯大林呢曾经用非常轻视的轻蔑的口气说，教宗有几师军队啊，他看不起教宗。各位，其实我想我们人多少也都是这样，我们看得起是要有实力的东西。一个国家有实力，有坦克车，有大炮，有飞机，有飞弹，有原子弹头，有核子弹，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世俗的人追求的。姐妹可能说我比较不追求那些，各位其实你也在追求力量，你们追求力量是比较软性的，那力量是什么呢？就是美丽。各位，美丽也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极大的力量，可以倾城倾国的，对不对？美丽的力量可以叫男人，其实过去的历史很多男人那些飞机大炮，不是飞机大炮了，武器，那都是什么？为了美丽嘛，比如说 Troy 的战争嘛，为了一个海伦嘛，怒发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也是这样嘛，就是美丽是一种力量。各位姐妹，这我讲过很多次，你们应该都知道嘛，各位你们都知道嘛，你们笑一笑，很多哇，男孩子是一夜都不能睡觉了。各位做妻子的，我希望你现在还有这个魅力，你一生气你老公吓得都不敢讲话，就为了要叫一个女孩子女人笑一笑。我们这个过去历史历代，不管是杨贵妃、褒姒啊、妲己啊，这些都叫国家王了。当然我们也希望美丽产生很正面的力量。有人说，譬如说一个美丽的女人到战场上去烙军，或者在听说可能最好最正面的一个是女老师，一个是女护士，就是用她的温柔，用她美丽能够让病人让学生得到正面的，这也是一种力量。不管是政治的力量、军事力量、美丽的力量、知识力量、金钱力量，都是力量。这些东西我们不会轻看，因为这也是上帝所造的。一切执政掌权这些东西都是神所造的，因为神造的有形的、无形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上帝所造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无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弟兄姐妹，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容易疏忽的。我们会说星球、月亮、大海、动物、植物是上帝造的，我们通常不会讲执政掌权的是他造的，我们不会讲民进党是他造的、国民党是他造的、共和党是他造的、共产党是他造的、罗马政府是他造的，通常我们不会这样讲。可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我刚读的哥罗西书，这一切都是他造的。也就是上帝造的不是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星星、月亮、太阳，也造那看不见的，就是能力。那个能力包括看不见的宇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能力，物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或者是艺术、美感这里所产生的能力，这也是上帝造的。这些东西不管是物质的或精神方面，这些能力都有堕落的成分。而这些堕落的成分也在上帝掌管中，所以也有很炫耀人的地方，是让人觉得这些很了不起。各位姐妹，男人女人都是一样，我们希望要有 power 能力。那我再一次说，女人希望要有那个 power 就是美丽啊，对不起，我不是轻看女人，我不是说你脑袋里都是空的，但是我们通常注意一点的是美貌，当然还有智力，还有各方面的。我们基督徒，我再说不轻看这些，甚至我们肯定这些，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上帝造都甚好，物质的、身体的、灵魂的都甚好。神要他的教会，特别在以弗所书这样，神要每个基督徒知道，神 神的仆人保罗甚至也祷告，希望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显的能力多大。好，灵恩派弟兄姐妹马上会说，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也要这样祷告，今天教会要显出能力来，今天我们要有全能布道，要让生病的不舒服的来到教会，然后我们为他医病赶鬼，有电视转播，然后他就好起来了。然后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讲，上帝给你多大的应许，多大的能力，这能力包括不只是疾病得医治，那通常是对外邦人的，然后我们对自己也要非常肯定上帝给我们能力。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祷告会，如果你们有这，我是会很伤心的，希望你们不要有这样的祷告会，但是正面的也希望能够学会。我听过这样的祷告会，凡是今年希望上帝让你薪水增加80%的、90%的，请你举手，让我们一起宣告，神今年一定祝福我，让我赚比去年多80%、90%。然后跟那个什么卡内基训练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你怎么样要有很强的梦啊，然后要做梦你有多有钱多棒，然后上帝给你。我们不一样，就是上帝给我们，他们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努力。好像保罗在这里也是讲上帝要给我们多大的能力。问题是各位，真理不能当吗啡用，你不能麻醉自己。神的确给我们能力，但是如果你以为神给我们能力，神掌管一切的能力，如果你觉得神给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会赚钱，我们很美丽，我们很成功，在这世界上很成功的话，我再讲哈，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甚至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求神给我们，让我们更富有，更有学问，更健康，因为这都是神造，神乐意给我们。但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但是我们先求圣灵让我们认识他的大能大力到底怎么胜过这世界上，这需要你认识的，这圣灵光照的，也是保罗借着圣灵的感动写出来的，让我们悟性也明白。这能力是什么呢？哎呀，这能力就是十字架的能力，这能力对于不信主的人刚刚好就是无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这个基督的能力以及基督徒的能力，也就是教会的能力，也就是圣灵借着基督借着教会所显出来的能力，超过了一切世界上的力量。而这个力量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有的时候好像人会很后悔的看到。我刚刚讲斯大林曾经说过，教宗有几个师啊，真是我还没看到一些历史学家或记者写这件事情。也很感谢主啊，天主教也没有因此夸耀，但是斯大林所建立的就是一个共产集团，这个集团哇，在二次大战后之有力量啊，那真的整个的欧美差一点要被他们打败了，幸好美国还很强大，没有被打败。可共产集团现在没有了，各位，垮掉了。华沙公约，还有甚至苏联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怎么没有的。我们台湾这几十年新闻大家都不太注意外面的新闻，这是惊天动地的事。这应该是1989年开始的，叫做苏东坡，苏俄东欧产生的那个波动。这个波动呢，从波兰最先开始，后来比较激进的就是包括就整个东欧，然后最后到苏联，就整个都垮掉了。这他们是怎么垮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教宗 保禄约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是波兰人。整个这件事的就是他，事实上他在开始在东欧发生影响的时候，苏俄那个时候已经派杀手杀他了，那实在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杀手就在他面前开了两枪，差一点点就要他的命，但是他没有死。在那之前没有多久，雷根总统也是近距离被枪手刺杀，也没有死。我不知道这里面上帝有什么奇妙的旨意，我不太敢讲说神特别保守了，但他没有死。就你可以看到苏俄对这个事情这个人想要消灭掉，没有消灭掉。他到处访问，先是到了波兰，因为他是波兰教宗。我不知道各位，我不知道你在网上可不可以查到，我相信查了会很动人。他到了波兰，他跪下来亲那个地，就是祷告。然后当时波兰的那个执政者也是一个强人啊，那个强人是一个军人，穿着全副军装，都是勋章啊。但是在当时，即使当时，后来他的回忆录也有讲，在当时你已经看到了那个教宗那么弱小，穿一个白袍，没什么力量。那个军人，那是好像是 Yaruzovsky 一个上校，那么威武。但你当时的镜头已经看到他在发抖，他后来回忆录说他在发抖。好，后来苏俄等等就从波兰开始都垮掉了。那垮掉的原因就是他们说是天主教的力量，我想这个是对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我倒不是在讲天主教对不对，我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知道上帝的力量。我们并不是什么要反攻大陆，反对共产党，我们也不是要打倒什么任何一个政党，我们对这些，我认为基督徒对这些我们不是最关心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力量，包括知识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基督徒都在其中，是上帝造的，我们并不排斥它，我们在其中。可是我们不对它有绝对的效忠，我们对上帝有绝对的效忠。有的时候这些政权，这些世界上的力量，有的时候事实上总是啊，是我们的帮助。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政权的力量之下，中华民国，我们在这个政权之下，这政权好不好？这个我在这里不讨论。我觉得所有政权都有它的好，都有它的不好。那么尤其选举近了，我不要你以为我在替民进党或者国民党在拉票啊。共产党、国民党、共和党、商朝、唐朝、武则天，这些优劣哈，历史学家有历史讲法，基督徒也有基督徒的看法，这大家就可以讨论。这我觉得不伤和气，你去讨论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我们基督徒都生活在那里面，耶稣生活在那里面，大卫生活在那里面。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在台湾基督徒都生活在这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堕落的世界，神仍然用这些执政掌权在掌管。以色列人曾经生活在埃及的掌管之下，很痛苦，后来神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权柄。但是你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神借着埃及的执政掌权者救了他们的命，约瑟的时候，以色列人得到拯救，甚至后来整个天下，创世纪讲法都得到拯救，是因为埃及的法老提拔了约瑟。上帝使用不信上帝的政权、公司、文学、艺术、文化这些权柄，来让基督徒在其中生活，让上帝的国度能够扩展。这是上帝从亚当夏娃以后就开始做的事。所以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也被上帝使用。有的时候他们被使用是像法老对约瑟那样的使用，是非常好的。有的时候使用是像法老对摩西的时候一样，对法老对埃及人来讲那是很邪恶的，但上帝也使用。有的时候上帝使用 包括像以赛亚书第十章讲的，上帝借着亚述，借着或者是整个耶利米书讲的，借着巴比伦新那个暴虐的国家来成为上帝的鞭子，来刑罚这个世界上悖逆的以色列或者其他的国家民族，上帝都在使用。有的时候上帝使用也是不认识上帝的国家或者民族或者个人，或者我们就说那样的政权，为了要做上帝建殿的工作。建殿，建殿不是以不是所罗门做的事吗？哦，各位，建殿不是所罗门做的事而已。建殿，你知道谁新建殿？各位，你们今天不会想到说星云法师盖了一栋永和礼拜堂吧？恰恰好就是这样，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对不起啊，以赛亚书第五十，我得找一下。我说的是古列啊，对不起，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上帝使用了古列，古列是波斯的君王，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使用了他。更早的时候讲这件事，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二十二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哦，以色列后来复国，没有复国就是回去，然后修那个殿，是古列。耶和华激动他，他虽然不认识，他不认识上帝，但神使用。各位，你听了觉得很吃惊，你不需要吃惊，因为我相信我们找一下的话，这个教堂也是异教徒盖起来的。你说哪有这种事？你不信去看，我查一查当时的水泥工，当时的木匠，当时的装潢工，当时的设计师可能会找基督徒，其他的工人主要做工大概都是非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非基督徒环境里面。所有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人事物，看得见的看不见，都是上帝造的。堕落的世界仍然也被上帝使用，仍然是上帝的器皿，包括政权古列也被上帝使用。他使用巴比伦来粉碎了那个圣殿，管教了以色列人，用古列建造了那个圣殿，让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可以敬畏上帝。这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超越这一切。还有上帝使用罗马这个政权，罗马这个政权当然也不是认识上帝的，在启示录里甚至把他们化成兽，是上帝并不喜悦的，或者说抵挡上帝的政权，但上帝使用他了。耶稣在跟比拉多讲话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第十节，比拉多生气了，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我是审判你的法官哦。如果照今天的话讲，我问你不回答就是藐视法庭哦。你不对我说话吗？岂不知我有权柄，一切的权柄，执政的掌权的就是那个字，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比拉多讲这句话是真的，耶稣是比拉多下了命令就被钉死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死在比拉多的手下， 你们念《使徒信经》吗？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耶稣回的，吓死你了。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你的权柄是上头赐的，是上帝赐的。在《使徒行传》讲到耶稣被钉死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使徒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每次在讲到的时候，尤其在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讲，使徒都讲说，你们和比拉多怎样怎样，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那生命的主杀了，《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你们和比拉多把生命的主杀了，《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上帝的话借着不法之人应验了，但是这些不法之人通通有罪，所以下一句话说，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上帝在掌管万有，在掌管这些权柄，这些权柄或多或少的都在抵挡上帝，不管说政权、经济的权利、知识的权利，这个世界都在抵挡上帝。人需要看到一点，我们使用这些权利，我们也在这些权利里面生活，我们今天在公司里也多多少少跟这有关系，政府机构也多多少少跟这些有关系，读书也多多少少跟这些有关系，因为政治也是权利，经济也是权利，知识也是权利。我们基督徒正在其中，但我们基督徒像但以理一样，像约瑟一样，像所有神的儿女一样，像耶稣一样，像大卫一样，我们也使用这些，我们使用这些来顺服上帝，我们使用这些来服侍上帝。约瑟在埃及用法老的权力来救命，饥荒救了那么多人。大卫用上帝给他的权力治理百姓，所罗门也这样使用。亚哈洋王用这样的权力杀了拿伯，权力可以被我们错用，也可以被用正确的使用。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古列王、巴比伦王，还有许许多多的每一个，包括我们中国的唐宗汉武，或者毛泽东，或者蒋介石，也都在上帝的使用中。这里面有人是信主得救的，有人是没有信主没有得救的，但是上帝的权柄超过这一切，上帝会使用他们，但是在使用他们的同时，上帝让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教会一再进行。看起来以色列可以灭掉，但神的国度一直在进行。看起来耶稣可以被钉死，但是他是成为复活的主，成为万有的头。基督徒要看到一件事，不仅神在耶稣在我们身上显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而且二十二节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哎，我不知道，我们身在台湾哈，我们现在又没有几个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我们在国外讲到台湾都常常有点灰头土脸，甚至有点要看中国的脸色。我不再讲说统不统的问题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时候啊，我们台湾，我们拿着台湾的护照，我们会说哇很神气。我不知道我没有，起码我没有，我只有拿过台湾护照，我没有拿过任何其他国家的护照。可是我相信在有些时候，起码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你拿着美国的护照是很神气的。我不知道在奥运会的时候啊，现在中国的护照也很神气了，美国的护照哇，这个 金牌都是我们美国人，在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哇，拿诺贝尔奖都是美国人，美国是首富。我想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这种情形最强，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英国这种情形最强，现在是不是中国了我不知道，这都是世界会过去的，但这我们都可以体会，保罗也体会过，那个时候罗马是最强的。而你看很稀奇，保罗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罗马国籍，不但没有放弃，他用他的罗马公民的权利避免了很多的灾祸。我讲这个再一次说，这些权柄都在上帝的使用中，但是这些权柄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是顺服而且仰赖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罗马政权之下死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罗马政权之下得以兴旺。你回去再看使徒行传，福音的广传大概都是靠罗马帝国的保护。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福音受到最大拦阻是犹太人，而每次犹太人作乱的时候，保护基督徒大概都是罗马政府。事实上福音书也是这样讲的，比拉多是一直要保护耶稣的，说耶稣没有罪的，要钉死他的是犹太的祭司。所以各位，我再一次说，所有的政权都有被上帝使用的空间，神都在使用它，只是你不要仰赖这些政权，你效忠的是上帝，在相对的情形下你也顺服，像罗马书十八章所讲的一样顺服。但是整个世界这个赤裸裸要权力，要美丽，要财力，要智力，用这些力来上帝所造，但却背逆上帝，在那里压制辖制人，有的时候做得比较好，有的时候做得比较不好的，都会被耶稣的十字架胜过。这种胜过是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对上帝，而且单单对上帝全然敬畏相信胜过的。我不敢说教宗就表现出这个，但从人来看，你不能不说手无寸铁的教宗后来把最强大帝国瓦解了。我想没有包括世俗的历史学家，没有人会反对这句话，历史上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在两个权柄之下，一个是直接上帝的权柄，另外一个我们也在世上的这些政权的权柄之下。原来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完全在一个权柄之下，就是世上的。当然神也在管理我们，只是我们不肯相信。保罗讲到属灵的福气，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得到上帝的圣灵，我们在上帝的圣灵中间有盼望。然后他为了要表达出来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祝福，他讲到你以前没有得到这祝福的时候如何，好叫你现在能够常常思想神给你的祝福是多大。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执政掌权。这个世界所有的执政掌权的，不管神怎么使用，或者他怎么抵挡上帝，都有那种被神使用，也有基本上是抵挡上帝的成分，那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好，这里保罗讲的很有意思，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死亡的。死亡对我们今天而言，死亡的意思大概就是不会动了，一个是不会动了，然后是慢慢的退化。不会动是指没有任何的反应，退化是指我们的身体慢慢的烂了臭了，这个叫死亡。我想不管是什么脑死啊，心脏停止跳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一个死就是不会动，然后慢慢的退化烂掉了臭了，一般我们是讲这叫死。 可是圣经讲死不只是这些，圣经讲死亡是对上帝的悖逆，当然也包括那不动和最后烂掉，这也包括，但是圣经基本上讲死亡，讲死是指活生生的，生龙活虎的，很活泼的悖逆上帝。所以当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耶和华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吃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亚当夏娃就不动了，然后就开始烂掉了，但是他们是死了，因为他们是在悖逆上帝下生活。因此今天所有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们当中如果有的话，我不是骂你哈，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所有没有信主的人，你都是死人。街上的、开车的、走路的、买东西的、血拼的，通通都是死人。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他们在犯罪的里面继续的死亡。当然有一天会有肉身的死亡，但现在从神来看也是死亡。在人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他的死亡是顺服、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我们服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权柄，而这里的描写，这个服是错误的描服，因为这个服是不服上帝的。有正确的顺服掌权者，那是罗马书十三章讲的，神设立的执政掌权者，不管他认不认识神，他的那个政权如果是赏善罚恶的，你需要对他有顺服，该纳税要纳税，该惧怕要惧怕。可是如果我们顺服掌权者，是把他当作我们的衣食父母的话，而忘记上帝的话，那个叫做悖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鞋子原文没有，所以权柄是一种灵，权柄是一个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灵。哎呦，今天讲的太玄了吧。啊、哦，不玄，保罗下面讲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你们是指着外邦人，我们是指着犹太人，你们是指着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是指着已经信主的人。基督徒已经信主，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也是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没有信耶稣，没有信靠耶稣，没有信靠神，都是在他们中间。一个死去的人，在神眼里死掉的人，是在犯罪的，是在随从今世风俗的，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是被一种灵，是一种悖逆的灵在运行。哎呦，各位，这也是我们的状况。每一个人，即使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多多少少还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我们对上帝悖逆。我们对上帝悖逆，一生下来就悖逆嘛，不认他，故意不认他。然后我们对上帝的法则悖逆，上帝要我们不偷窃，我们想偷窃；上帝不要我们作弊，我们想作弊；上帝不要我们说谎，我们不教就会说谎，反倒是诚实是拼命教还不会的。上帝要我们贞洁，我们淫乱，我们不教，小孩子不教就会骄傲，不教慢慢长大就会不尊，就会有这些色情的想法，倒反而是贞洁善良，我们需要被教，而且还不会。就是整个世界的邪恶是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是抵挡上帝、悖逆上帝法则的。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不管是大祭司或者是回教徒、佛教徒，都是一样。这种悖逆却又是一种顺从，对上帝悖逆，可是对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非常顺从。各位，我真的，我觉得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黑道人士。所谓黑道人士呢，就是对那个黑道老大非常顺服，然后对国家的法治是非常反对。 我们顺服了不该顺服的，我们悖逆了不该悖逆的，这就是死，这就是人的状况，这就是悲惨。在这种状况中，神仍然使用，神仍然管理，神仍然在这里面让人产生了极伟大的文明和文化，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因为人不认识上帝，最后就是可怒之子，被上帝毁灭。保罗说我们原来也是这样。我今天讲的比较重，我希望不是重，因为这圣经讲的，只是今天教会讲的太轻了，实在像米兰昆德拉的书一样承受不了的轻。现在教会讲的常常都轻飘飘的，我们没有把上帝真实有力的话讲出来，我们没有把上帝无比的伟大和慈爱讲出来，我们也没有把人的极大的悖逆讲出来，我们讲的都轻飘飘的。你很好啊，我们欢迎你啊，你都很好了，来这里更好了。再见。哪里很好？你都是死人了还好什么？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顽梗的。我们从前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在骂人，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是这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吗？包括我们基督徒今天都是，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常常也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本来这是很好的事，因为肉体和心中喜好都是上帝造的，但当我们离弃上帝以后，这个变成我们主宰，就很大的扭曲。我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到最后会伤天害理的，包括伤害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自己的配偶，这不是太多了吗？这不是天天在我们家中都有演出吗？我们常常用上帝给我们的口舌、聪明智慧，还有我们的臂力去伤害我们，包括身体上的伤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不是吗？而且越聪明越有权柄的，常常会越毒狠，用你的口舌怎么样伤害别人。而我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我们喜欢去这样骂人。各位，说几句跟人家和好的话，说几句称赞人家的话，都好难出口，骂人都出口成章了，起码在你心中已经出口成章了，不需要教。我们感谢主，然而他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再一次是提醒我们，今天的观念跟以前不一样，我们死在过犯中， We dead in sin， 我们死在过犯中。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在新约圣经里，都有一些我们看起来觉得很难了解的话。旧约圣经里面有讲以西结对一群死人骨头讲道，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5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那什么意思啊？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各位其实非常好了解，那就是布道会，所有来参加布道会都是死人，神儿子的声音就是上帝的道，听见就是相信就活了。所以我们再严格一点说啊，今天我们传福音是传给死人听的，所以你要知道传福音100%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因为人听不进去，死人哪里听得进去？各位，死人什么时候能够有听觉的？当然这就是讲到灵里的死亡，一个人他可以听到上帝的每一个字，但完全听不进去。各位，这种情形太多了吧。通常当妻子对丈夫讲话的时候，丈夫也是像一个死人的，完全听不到。哎，你刚才跟我讲话。还有就是小孩听父母话的时候，或者父母对小孩讲话的时候，完全听不到，那个小孩子好像死掉了一样。我不是在骂小孩，我也不是在骂丈夫，我是在举例子。我们对上帝，各位，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比我们起码比我不知道都聪明多少倍，书看的比我多， 甚至道德也比我好，但是他们不能，如果圣灵不在里面工作，我们跟他讲的一切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根本听不懂，他没有办法注意，每个字都给他分析了，甚至他自己念过他不懂。我有时候看西方的有个电影明星啊，演那个宗教剧的时候，哇，我真是好稀奇哦。有些电影明星就是西方演那个什么宾汉啊，或者是摩西啊，或者演这些电影的时候演得好棒啊，好动人啊，甚至现在有演耶稣，他可以把耶稣的话都背出来讲，讲得叫人感动，甚至可能叫人信耶稣，可他自己不听，他自己不信，为什么？因为他是死人。我们没有骂任何人，因为我们原来也是这样，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上帝叫我们活过来，这个活过来是让我们行善的，我们是上帝的工作。保罗在这里有一点把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和上帝的创造连在一起，我们是他的工作，好像上帝原来创造天地一样，万物在诉说上帝创造的美好，赞美他。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现在就是教会基督徒重生得救所被造成的教会也能够活出各样的美善，叫荣耀归给上帝。因此让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原来的卑鄙，原来的悲惨，和上帝现在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奇妙。我们有圣灵，我们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不管我们借着多少世界的知识学问，重要的是我们心完全顺服上帝，我们心不狂妄不骄傲。所以神如果让我们成为总统，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感谢赞美主，愿这些能够让人认识上帝。但这些东西如果只是叫我们骄傲，那就是可咒可诅的了。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的福气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了，他叫我们能够行善，是上帝预备我们行的。我们的悖逆，我们的死亡都成为过去，虽然我们今天还常常活在肉体中，愿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和福气当中。我们等